迎收听 Bree 播客旗下的 Hacker News 每日沙龙，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来聊聊几件大事。
先来看一条独家调查，一项从未在人体试过的脑内基因编辑治疗，让一位患有罕见神经发育障碍的女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家长为此支付了超过$800,000。
另外，多家初创公司创始人联名致信特朗普政府，警告如果切断中国开源 AI 模型的访问，美国开发者和初创企业将陷入严重劣势。好，我们正式开始。
先来看一条科学杂志的独家报道，一名患有罕见神经发育障碍的女孩在接受一项从未在人体上测试过的基因编辑治疗后死亡，他的父母为这次治疗支付了超过$800,000。
这项治疗的设计是在脑内起作用的，也就是说，编辑工具直接被递送到中枢神经系统。但关键在于，这个死亡案例之前从未被公开过。
而且，科学杂志的调查指出，研究人员和医生似乎淡化了风险，还忽视了猴子实验中出现的类似副作用。有评论者直接把这件事和 TGN-1412 药物试验做了对比，那场试验中患者出现了严重的免疫反应，差点丧命。
那条评论说得更直白，这个案例暗示研究者忽视了一切预示人类会产生严重免疫反应的迹象。$800,000的费用，未经人体验证的疗法，以及被忽视的动物实验数据，这几个事实放在一起，确实让人很难不去追问当时的知情同意和风险评估到底是怎么做的。
接下来关注一条来自美国科技界的动向，多家初创公司的创始人联名致信特朗普政府，敦促不要切断美国开发者获取中国开源权重人工智能模型的渠道。
这封信由一个小型科技组织协调发起，联名的人包括 Together AI 的 CEO Vipul Ved Prakash、Cloudflare 的 CEO Matthew Prince， 还有 Hugging Face 的 CEO Clement Dowling， 加起来有几十位知名创始人。
他们核心的担忧是，如果把获取中国开源 AI 定为非法，美国的开发者和初创企业会面临严重劣势。信里强调，全球人工智能的进步依赖开放生态，一旦限制，将直接破坏美国在开源 AI 领域的竞争力。
这个时间点也很关键，美国商务部目前正在就限制或禁用中国开源 AI 的规则征询公众意见，所以这封信本质上是赶在规则落地前的一次集体表态。
再来看一个关于域名注册商的案例，一位自称使用 Linkcheap 13年的用户爆料说，自己账户下替大学社团注册的一个 Downcom 域名，被公司在没有任何实质验证的情况下移交给了身份不明的第三方。
事情的起因是社团领导层交接，新任负责人不知道域名实际由这位用户注册，就直接通过域名发起了密码重置。用户收到重置邮件后，立刻提交工单说这不是本人操作。
Linkcheap 客服回电核实时，用户也再次确认没有申请过重置，但客服随后只发了一封模板邮件，建议用户去检查杀毒软件之类的东西，等于没有采取任何实际的账户保护措施。
而另一边，新任社团负责人持续打电话给 Linkcheap 支持部门，仅凭口头说域名应该归社团所有，客服就改了账户的登录密码和关联邮箱。用户的总结是，自己的账户仅仅因为一个陌生人打电话礼貌的请求，就被 Linkcheap 在没有核对身份、地址、电话的情况下拱手送了出去。
最后一条来自 Futurism 的报道， AI 公司正在试图把巨额债务隐藏在表外。这个话题在 Hacker News 上引发了很有意思的讨论。
用户Yammer2 的评论戳到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大语言模型的效率提升到一定程度，让现在建的数据中心都过时了，那这些隐藏的债务就变成了巨大的赌博。
不过用户 BrainWave 反驳说，资源效率提升反而可能刺激更多使用，就像历史上的煤炭、石油和光伏一样。但用户 MetalMan 觉得光伏这个比喻不准确，因为光伏是一次能源基础设施，能自己生产燃料并垂直整合供应链，和 AI 模型的情况完全不同。
还有一个角度来自用户 Insanity， 他认为现在 AI 被大量补贴，效率其实不是关键，因为代币价格已经和实际成本脱钩了。换句话说，市场信号本身就是扭曲的，讨论效率对需求的影响可能跑偏了方向。
这几个观点放在一起看， 其实反映了市场对 AI 基础设施投资的一个根本分歧，一边担心资产搁浅的风险，另一边相信效率提升会打开更大的需求，而还有人认为当前的价格信号根本不可靠。至于那些表外债务到底有多大风险，恐怕要等到更透明的数据出来才能判断了。先来看一条来自 DEPA 官网的消息， DEPA 与美国空军合作完成了一次 AI 控制 F-16 战斗机的试飞。
爹，这个消息在 Hacker News 上讨论得很热闹。有一位评论者半开玩笑地说，所有隐形轰炸机已经升级为赛博达因计算机，实现完全无人化，而且拥有完美运行记录。还说这个系统在1997年8月4日上线，到8月29日凌晨2点14分东岸时间就实现了自我意识。
这明显是在调侃终结者里的设定吗？不过他也提到，这类 AI 会被安置在轨道数据中心来进行控制。
DARPA 的试飞是真实发生的，而评论区的这些说法只是社区讨论中的发挥，不是官方信息。但这也反映出大家对于 AI 进入实战武器系统这个方向既有兴奋也有不安。
说到 AI 话题的讨论， Hacker News 上还有一条关于开放权重 AI 的争论也很有意思。用户 Dayton 提出了一个观点，
他说他所见到的反对开放权重 AI 的有效论点其实同样适用于闭源 AI。 而且不管阻止开放权重是否合理，潘多拉的魔盒已经打开了，没有人能够阻止。
另一位用户吴哇巴小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如果有足够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把 AI 视为一种禁忌，这股趋势还是有可能被遏制的。
两种立场很鲜明，一边觉得技术扩散不可逆，另一边相信社会共识的力量可以改变走向。这其实不只是技术问题的辩论，更是关于人类集体意志的讨论。
接下来这个项目更偏实用一些，望 CLI， 一个开源的 AI Agent 凭据网关，由 Jonathan 和 Guy 创建，在 Hacker News 上展示了。
它的机制挺巧妙的， OneCLI 在 AI 代理和被调用的服务之间充当网络网关，根据请求的主机和路径来匹配，先验证代理有没有访问权限，然后把请求里的站位符替换成真实的凭据再转发出去。
这样原始密钥就不会直接暴露给 AI 代理了， OneCLI 把密钥加密存储在自己的保管库中，也支持从 Bitwarden 或者 iSpyStud 钱包来实时获取。
对，等于是给 AI 代理加了一层权限中间层，你不用把钥匙交给他，他每次去拿东西的时候网关替他开门。这在企业场景里安全性上确实补了一个很大的缺口。
最后来看一个实验性系统 Echo， 开发者 Adam_Rida 在 Hacker News 上发布了它，网址是 echo.tcaga.pu.战功。
Echo 的思路是这样的，与其依赖单一模型处理每一项任务，不如组合多个开放权重模型。 Adam_Rida 发现，如果事先知道哪些模型有用，怎么组合输出，一个包含 GLM-5.2 和 KIMI-K2.7 等模型的集合，在评估中的表现会大幅优于任何单一模型。
但问题是在实际使用中，你不可能提前知道哪个模型最适合当前的任务。 Echo 的目标就是在不提前获得这些信息的情况下，部分恢复这种组合优势。
它的做法是为每一个请求动态决定三件事：分配多少计算资源，调用哪些模型，以及怎样组合它们的结果。开发者说，这样可以在三分之一成本下达到接近顶尖模型的效果，这是个值得关注的方向。
推新上关于 Building on AT Proto 那篇文章的讨论里，有一条评论被好几个人顶得很高。他说，如今在网上发布内容，如果你不是为了当网红，基本上所有游戏规则都在劝你别做，甚至有人直接说，这是他们在 HN 上见过的最不人性化的观点。
这个说法确实挺刺人的。不过帖子里很多人不同意，有好几位回复者指出，线上发布和线下出版本质上是一回事，你完全可以只是为了个人乐趣去做这件事，有一两个人觉得有用或者觉得有趣，那就已经很够了。
对，有一位用户的经历跟这个特别契合，他说自己已经离开社交媒体了，转而去搞小志创作，就是那种小圈子的独立杂志。
小志这个词本身就带着一种为爱发电的气质，它的逻辑本来就不是追求最大范围的传播，而是在一个小圈子里做深度的交流， 所以在他看来，所谓的游戏规则根本就是另一套。
接着看下一篇，一篇探讨端到端加密和所谓 Going Dark 辩论的论文在 HN 上引发了讨论。有一个开发者在评论里介绍了自己的项目，说是要把 MTLS 带给大众用户，实现后量子端到端加密，而且用的是人类可读的身份标识。
这个身份方案挺有意思的，它让你注册一个类似 DNS 风格的名字，有效期是一年，到期之后会保留三个月的重新注册窗口，如果过了这个窗口还没续，名字就会被释放。
而且他刻意让名字交易变得不划算，目标很明确，就是防投机者和名字囤积者，他们不希望你抢注一堆好名字然后转手卖钱。
这个设计思路其实和加密的精神是一致的，减少中间人，减少可以被商业化的攻击面。只是通常我们对中间人的理解是在通信层面，而这里是在身份层面。
接下来是几个 show HN 项目，第一个叫 Cloud Firmus， 顾名思义就是给 Cloud 当保温杯，帮你保持绘画活跃，不会因为闲置太久而断掉。
有人已经预言这个工具命不长，理由也很直接，它会让 Anthropic 收入减少，而且可能浪费计算资源，占用虚拟机，影响别人的服务质量。
不过也有人觉得这个担心有点过了，他们的看法是，这种绘画保持不太可能独占整台机器，也不会对容量产生实质性冲击，因为推理请求的缓存系统一般都采用分层淘汰机制来处理。
再来看一个工具，开源 macOS 视频编辑器 Palm View Pro， 由 Marcos 和 Harrison 推出，内置了 AI 视频生成功能，还有一个本地 MCP 服务器。
这个项目的来源挺真实的，他们当初帮初创公司做 AI 发布视频，发现要在 AI 生成平台和视频编辑器之间来回切换特别痛苦，于是就做了 Pioneer Crow， 目标是让 Cloud 直接在编辑器里生成 AI 视频。
还有一个叫 ScribeMeChat 的工具，解决的是一个很具体的痛点。作者说，从 ChatGPT 个人账户升级到商业版之后，发现商业版既不像个人版，也不像企业版那样有便捷的数据导出功能。这个工具就是帮用户把自己的数据拿出来，已经有人表示感谢，说打算马上用起
来。最后来看 TheNumbers.com 那件事的后续讨论，有 HN 用户指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时间点，就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前一天，社区里普遍的论调还是 AI 抓取根本不是真实问题，说任何把问题归咎于抓取的说法都只是为其他问题找借口。
一天之内舆论就翻转了，还有人觉得这事儿很讽刺，预测市场声称能帮助社会做出更好的预测，结果自己先翻了车。
有用户引用了约翰·布伦纳和阿尔文·托夫勒的警告，还提到早期 Usenet 和 BBS 上其实实验过类似的预测模型，但他的结论是，这些大规模模式不管有没有金钱参与，从来没有真正有效果。先聊一个天文学上的新发现，天文学家可能找到了第一颗系外卫星。
这个信号来自欧洲南方天文台，报告的作者是 Marco Dewey， 原文发布在 ESO 官网上。
目前还只是可能，研究团队没有把它当成确认的发现来宣布，措辞很谨慎。
对， Hacker News 上的讨论也都在强调这一点，这是一个候选信号，后续还需要更多观测来验证。
不过如果最终确认，那将是一个真正的首次，我们对系外行星系统的理解会往前迈一大步。
接着说一个更接地气的消息，英国从八月底开始，家庭可以自由安装即插即用型的阳台太阳能板了，这是卫报的报道。
所谓即插即用，就是直接把发电设备插到墙壁插座上，不用找专业电工来布线，门槛一下子低了很多。
那美国这边情况怎么样？ Hacker News 上有人问了同样的问题，直接插墙会不会有风险？用户 DMHD 回应说，各州规定不同，但在犹他州已经合法了，他还附了好几个参考链接。
而且变化正在发生，用户 JT Baker 分享了一篇报道，说弗吉尼亚州议会已经通过了相关法案。 Aaron Grathorst 补充，多个州议会都在推类似的法律，华盛顿州就有一个待审议的提案。
所以趋势很清楚，欧洲先动，美国各州在跟进，即插即用太阳能正在从一个灰色地带走向合法化。
最后来看航空领域的一个进展，普惠加拿大正在推进一款并联式混合电推进系统，目标是在典型的250海里支线涡桨任务上 把燃油效率提升最多 30%。
注意这里的表述，是相对现有水平提升 30%， 不是把热效率做到 30%， 两种说法差别很大。
而且这个系统的技术路线也值得说清楚，它不是增程式混动，而是并联混合动力概念。燃气发动机只在高效巡航阶段工作，其余阶段用电。
Hacker News 上有人提到，其实在通用航空领域已经有初创公司在做类似的动力构型了，所以普惠加拿大不是唯一走这条路的人。
对，不过普惠作为传统航空发动机巨头进场，说明并联混动这条路正在从实验走向主流。好，今天的信息量确实不小，从基因编辑治疗的代价与风险，到开源 AI 模型的国际博弈，再到域名托管里那种让你背后一凉的信任崩塌，每一条都在提醒我们，科技跑得有多快，规则和责任就得跟得有多紧。
没错，还有那个 AI 控制 F-16 试飞成功的消息， DARPA 和空军已经把它变成了现实。评论区有人开玩笑说，隐形轰炸机都升级成赛博达因计算机了，但笑完之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真正需要认真讨论的命题。
说到底，今天反复出现的一个词是开放。开源模型、开放权重、开放的学术讨论，以及开放生态被切断之后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那封小科技联名信的态度很明确，如果禁止获取中国的开源 AI， 受伤最重的可能是美国自己的开发者和初创公司。
而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了。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模型权重已经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硬盘上。好的监管应该跟上，但不该变成闭关的理由。这大概就是今天留给我们最值得琢磨的一层意思。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